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进入第二课，仍然是导论的部分。上一课第一课我们讲过以赛亚书的写作背景，这一课呢我们会集中谈谈以赛亚书的写作的目的还有它的结构。希望透过这两课导论的部分，我们对以赛亚书的内容和信息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好，这一课我们先来谈谈以赛亚书的写作目的。上一课我们介绍过关于以赛亚书的作者，分成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跟第三以赛亚，整卷书的信息是一贯的，但是不同的部分有不同信息的重点。第一以赛亚，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部分，1章到39章，当时上帝的百姓面临着怎么样的状况呢？那是自从大卫以来第一次亡国的危机。先知向百姓传讲上帝的信息，要他们及时悔改，这是第一以赛亚的写作目的。第二以赛亚40章到55章，在这个部分当时的背景是被掳的后期和回归早期，在这个特殊的处境当中，上帝借着先知赐下安慰的信息，鼓励一众回归的百姓。在这个部分有几方面的重点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个重点是重建。在被掳的末期和回归初期，被掳的百姓在巴比伦已经住了一段日子，几乎是落地生根了，他们建造房子，栽种田园，嫁娶生子，生活已经很安定。当巴比伦帝国倾覆，波斯帝国兴起的时候，耶和华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去下诏书，呼吁犹大百姓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件事情记载在以斯拉记1章的头一部分。先知吩咐百姓离开他们的安舒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而这个呼吁正是第二以赛亚信息的核心。以赛亚书48章20节这么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宣告，将这事传扬到地极，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重建非常的重要，但是重建的重点不是建筑物的本身，而是重建百姓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重建上帝子民的身份，要重建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百姓要透过敬拜去达至，而且是真心诚实的敬拜，而不是表面的功夫。而重建自己上帝子民的身份呢，就要透过实践上帝的吩咐和教导。除了重建这个重点以外，另一方面的重点是安慰，安慰的信息。百姓因着犯罪得罪上帝，而招致了亡国被掳的惩罚，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放弃他的子民。当百姓被掳的刑期满了，上帝就借着先知宣讲安慰的信息。以赛亚书40章的开头，也就是第二以赛亚的开始，上帝借着先知宣告，你们的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第二以赛亚担负起一个使命，就是呼吁百姓回归。 先知也指出，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得以看见。这是在以赛亚书42章18节的呼吁。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了先知的蒙召，当时耶和华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先知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耶和华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以赛亚的召命就是向这一群心蒙脂油的百姓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很遗憾的是，在以赛亚先知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见证百姓的回转，一直到回归，这群百姓才体会到先知的信息是什么。刚刚我们介绍过，第一，以赛亚的写作目的是提醒百姓要悔改；第二，以赛亚的信息是重建和安慰。那么第三，以赛亚的写作目的又是什么呢？第三，以赛亚是先知最后一代的门徒，当时他们身处的时代已经是波斯帝国的年代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礼祭已经形成了。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的是在波斯帝国之下，他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第三，以赛亚鼓励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要谨守耶和华的律法，他们要明白守安息日、禁食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在异象当中，他们要看见上帝对锡安的心意。第三，以赛亚最后的部分是一幅新天新地的终末图画，这个图画让百姓再一次的确认自己在波斯帝国底下的身份。总的来说，在以赛亚书前半部分，先知同时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发出警告，百姓犯罪得罪耶和华，耶和华就借着亚述这个工具来刑罚他们。先知提醒百姓一定要悔改，同时他又预告和平之君将会以公义统治天下。来到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先知特别强调上帝奇妙的计划和救赎。其实救恩是从一族发展到普天之下，公义的日头将会普照大地，这是以赛亚书的写作目的。所以以赛亚书不仅仅对当时三个时代的百姓说话，对今天的我们也在发出重要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第二点，以赛亚书的结构和分段。其实一卷书的结构已经带出信息，以赛亚书是怎样开展和铺排以至于达至先知要为上帝传达的话语呢？从这卷书的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中重要的主题。首先我们介绍第一章我们说第一章是整卷以赛亚书的钥匙，要掌握当中的信息，我们一定要读明白第一章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我们注意到第一章出现一个重要的要字，在第一章多次的出现，这个字就是悖逆。第一章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一章五节，你们为什么累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一章二十节，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一章二十三节，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一章二十八节，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要词悖逆不断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上至官长，下至百姓，都是不断的悖逆耶和华。虽然他们有的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因着他们的罪，以至于他们要面对被责打、败亡、消灭的命运。当我们发现悖逆是第一章的要词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在第一章其实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倒影结构。在旧约的书卷里面，倒影结构是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文学手法，它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有外层，有内层，也有中间的核心部分。那第一章也呈现出这样的倒影结构，外层就是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都强调背叛这个字，然后内层是一章五节和一章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责备百姓多次的悖逆。核心的部分是在一章二十节，一章二十节说，若不听从反倒违背，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是把一个选择放在百姓的面前，百姓要选择听从还是违背，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一个抉择。作为以赛亚书的导言，第一章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百姓离弃耶和华，悖逆犯罪，如果他们再不悔改，一定会招致刑罚，被刀剑吞灭。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对上帝的百姓要传讲的信息重点。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第二章。以赛亚书二章一节是一个新的标题。二章一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部分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到十二章，同样呈现出一个很有趣的倒影结构，值得我们留意。这个倒影结构是这样的，它有外层，有里层，也有中间核心的部分。外层是第二章到第四章，这边是一首诗歌的形式，然后是十章五节到十二章六节，也是一个诗篇的形式。那内层的部分就是第五章到第六章，还有八章一节到十章四节，这两段经文是内层的部分。它的特色是先知用第一声我来表达耶和华的信息。那至于核心部分，就是在第七章。第七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以马内利，以后我们会再详细的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到十二章这个部分，有一些要词值得我们注意。其中一个要词是祸灾。从第五章开始，以赛亚书出现了连续六个祸灾。六个祸灾以后，在五章二十五节，先知提到，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从第九章开始，有四次之多重复了这句话，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分别出现在九章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和十章四节。在十章的开头，十章一节再有一个祸灾，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当这个标记祸灾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里面的内容。这个信息也跟耶和华的怒气很有关系。另外一个要词是到那日，或者在那日，或者当那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在第二章到第四章，到那日 这句话多次的出现，在第二章11节、17节、20节，还有第三章的18节，第四章1节到2节出现2次，然后第10章到12章这个段落也是多次的重复，到那日或者在那日，分别出现在10章20节、27节、32节、11章的10节到11节、12章1节、12章4节。其实在其他以赛亚书的章节也非常频密的出现到那日或者是在那日这个要词。到那日这个要词其实不仅仅在这个部分出现，在以赛亚书其他章节也出现得非常的频密，我们可以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仔细的注意这个要词。刚才我们提过2章到12章这个部分有一个倒影结构，而这个倒影结构的核心就在第7章，它的信息中心是以马内利。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是亚哈斯作王，他面对的是北方两个强敌，以色列和亚兰联手南攻犹大，耶路撒冷面临几乎亡国的危机。作为君王，亚哈斯也尽了他的本分，他巡查耶路撒冷的水源，他派人求助亚述，但是先知清楚地指出，耶路撒冷的安危不在于军事，不在于外交。历史也证明了亚哈斯求助亚述，最终反而是得不偿失。耶路撒冷面对这个危机，问题的根源是在于上至官长下至百姓，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些孤儿寡妇，那些寄居者，他们的做法是不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和教导。亡国当前，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百姓传达以马内利的信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记载在第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时是处在一种很紧张的局势底下，兵临城下了。以马内利的兆头，以马内利的信息，并不是指向很多年以后将会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这个发生在几百年之后的事情跟百姓当前所面对的危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节经文和合本翻译作童女其实不是最准确的翻译，原文的意思是妇人、妇女。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句，其实是一本用了将来式来翻译怀孕这个动词。其实在原文当中，怀孕这个动词是用进行式来表达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正在怀孕的妇人。先知在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大概是指着在现场一个正在怀孕的妇人来说的，他强调这个孩子还没有懂得弃恶择善，分辨是非之前，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地方必致见气。先知要说的是以色列和亚兰联手要攻下犹大来反抗亚述，但其实耶路撒冷的危机快要解除，亚述军队要来了。以马内利的信息是提醒当时的百姓要倚靠上帝，不需要害怕，也不用用自己任何的方法尝试解除这个危机，不用做任何的事情，耶和华他自然有他的计划。这是以赛亚书2章到12章它的结构和要带出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1以赛亚的第2部分，也就是13章到27章。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开始呢？因为13章1节有一个新的标题。13章1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很清楚了，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开始。 十三章到二十七章这个部分当中，其中的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的内容跟二十八章之后的内容是有非常明显的分别的。那之前我们提过，第二十七章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字眼，那就是到那日或者在那日。其中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七章特别强调有一个城市，一个没有名字的城，同时也不断地继续出现到那日或者在那日这个要词，跟第十二章之前不断地出现到那日有一个相似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仔细地分成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在这个段落里面，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或者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这句话出现过两次，而在那日这个要词更是多次的出现。从第十七章和第十九章当中一共出现了十次在那日这个要词，然后第二十二章到二十七章也多次的出现到那日或者在那日这个要词。当我们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了。然后是第二十八章到第三十九章，那是第一以赛亚的第三个部分。其中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的结构是由祸灾这个要词贯穿起来的。祸灾这个词分别出现在二十八章一节、二十九章十五节、三十章一节、三十一章一节和三十三章一节。在这个部分，先知宣告有关于外邦的信息。这些外邦列国包括巴比伦、摩押、大马色、埃及、阿拉伯、推罗等等。这个部分的信息非常丰富，很多旧约学者提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从不同的重点来看这个部分。有的圣经学者指出可以用危机来作为一种分段，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先知所面对的第一个危机就是以色列亚兰联军南下，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七章先知所面对的第二个危机就是撒玛利亚十个支派在亚述手下灭亡。这个部分是北国以色列对危机的回应。然后第二十八章到第三十九章，这是西西家的时代，亚述军队兵临城下了，耶路撒冷亡于巴比伦。这部分也可以用祸灾这个要词来分段，第一到第五个祸灾是对耶路撒冷讲的，当时是西西家作王，他想与埃及结盟反对亚述。而第六次的祸灾跟头五次是不一样的，第六个祸灾在第三十三章出现，那里讲的是西安的敌人亚述巴比伦，所以第三十三到三十九章的信息又有一个转变，先知提到的那些毁灭人的列国其实是上帝管教的工具，管教刑罚的杖都是伏在上帝的手下，这是耶和华的百姓需要明白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是第一以赛亚的第四个部分，这个段落的核心是在第四十五章。四十五章十五节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先知要宣告的是耶和华才是掌管历史的神，是外邦人四处去寻求的神，其实这位神就在以色列当中，虽然当时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这第四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关于受苦的仆人。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和见证，即便他们身处在苦难当中，但原来神的计划是要让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这个主题在第二部分已经出现了，来到这里更阐述的清楚。以赛亚书十九章 23节到25节，提到耶和华要赐福给埃及、亚述和以色列这三国。先知要让百姓明白的是，只有一位神。耶和华神在百姓的王国经历当中宣告，你们是我受苦的仆人，透过你们的受苦，耶和华神会祝福外邦。最后来到第一以赛亚的第五部分，第56章到第66章，这边也有一个倒影结构，核心在第62章到63章6节。这里的重点是上帝要如何重建锡安，这部分回应第一章的引言，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悖逆的儿女，上帝要炼净锡安，他的管教临到，百姓要经历王国被掳。上帝对他百姓的作为不仅仅是刑罚毁灭，相反是挽回，让他们回转，最后是耶路撒冷得到重建。这是以赛亚书要带出的信息。其实从第一章开始，先知就向百姓强调上帝对子民的爱不离不弃，不管上帝的百姓如何悖逆犯罪跌倒，但是上帝仍然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但是这受苦的仆人在耶和华的手中最终要叫外邦得福。受苦的仆人也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人无法想象上帝所高立的弥赛亚竟然是受苦的仆人。先知预言人子必须受苦受害复活，他必吸引万人归主。这个信息同样激励新约时代的教会，跟随基督就意味着要受苦，但是上帝的福音正是透过受苦受逼迫的教会传遍天下。弟兄姐妹，导论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千倍